感谢主，在这里一起来敬拜赞美他。上个礼拜啊，温牧师提到过，他去过一些地方，啊，一些弟兄姊妹，啊，没有任何的音乐，也没有任何的音响，啊，在那里敬拜啊，赞美神。那我自己也去过一些地方哈，我记得有一次去一个地方是啊，有个培训，有三十几个弟兄姊妹从啊各地来，那我们在一起敬拜的时候啊，就是没有任何的音响。也没有啊，没有啊，那个屋子也没有窗户啊，没有窗户，所以我们在这里啊，在那里就是还是一样的，在那里就是大家同心合一的啊，发自内心的来敬拜赞美主啊。我想就是神看我们是看我们的里面哈，所以我外面我们的音响设备再好，建筑物再漂亮，也不是最重要的，神还是看啊，看我们就是。是不是用心灵跟啊诚实来赞美他？啊，我们感谢我们的啊敬拜的同工们是啊很有智慧的哈，来带领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呢，我想家里面都啊种有各种各样的果树。那我们家后院有两棵梨树，啊，今天一棵梨树啊外面长得特别的茂盛，从外面来看啊是长得很健康。挨道里上面应该长满了梨，是不是长满了很多梨？你菜开上面长了多少梨啊？啊，长了，一开始还有啊，能看到大概有一二十个小小的梨，后来慢慢一个一个就没了，最后这个梨树上生了一个梨，最后这个梨也坏掉了，说这一棵梨树今天是等于说一个梨都没长啊，一个很大的梨树在那是白占了一年的地图，白吃了一年的饭。喝了一年的水，白浪费了一年的阳光哈。我想我们信主的人，每个人都有一个啊属灵的生命。我们属灵的生命就像一棵树啊，会慢慢的长大跟成熟。那么一个成熟的属灵的生命，有什么样的表征？或者说我们如何能够看出来啊？能看出来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是真实的呢？啊，让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盼望这段经文对我们每个人。等等有一些帮助啊，了解我们啊，就是我们真实的属灵生命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好，我们今天的经文在马可福音啊11章12节到19节啊，马可福音11章12到19节，有圣经的话我鼓励你打开你的圣经哈，没有的话你可以看屏幕，我来读，请弟兄姊妹来仔细来思考啊。马可福音第11章12节，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到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到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捐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得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是他成为贼窝了。”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求你真是开启我们的眼睛，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啊，让我们不单是明白，让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听着说的都能够合你的心意。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那上一次我们讲到啊，马可福音11章前面1到11节那段经文。啊，那个经文里面讲到是啊，耶稣在世上最后一个礼拜的时间里第一天所发生的事情。主耶稣为了应验啊，在旧约圣经对弥赛亚君王的预言，骑着一头驴驹，谦谦和和的进入耶路撒冷城啊。他本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君王啊，值得我们的尊敬，配得我们的啊赞美。但是他是一种啊，以一个谦卑的一个仆人的心。啊，形象来到啊，来到我们，来到人间，来到人的面前，来怜悯，来帮助人啊，并要为人赎罪。 在啊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那么第一天主耶稣啊在是带着他的权柄在圣殿里面走遍各个地方查看各样的物件，他这样做是为了第二天他要啊做的事情做准备啊。我们一会儿会知道啊，从第二天主耶稣所做的来看，他第一天看到圣殿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心里面一定非常的忧伤难过。所以在这里啊，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二节这里说，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上面就是经文告诉我们，晚上啊，耶稣跟门徒们是住在哪里啊？住在耶路撒冷东边的一个村叫伯大尼啊，住在那个村庄里面。伯大尼离耶路撒冷只有两里路的地方啊，那也是马大、玛利亚跟他们的兄弟拉撒路所住的地方啊。所以你要去读那个约翰福音，你会知道，就是在几天以前，主耶稣在那里就是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第二天早上，他们又从伯大尼啊出来，又来到耶路撒冷，来到圣殿。所以主耶稣，这是主耶稣在啊地上最后一个礼拜的第二天啊，第二天所发生的事情啊。圣经告诉我们，耶稣饿了，耶稣饿了。简单的几个字啊，简单的描述告诉我们非常啊重要的事情。我们知道，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面，主耶稣行了无数的神迹，他一个简单的命令，可以让瞎子看见，啊，聋子听见，哑巴说话，一句话可以让瘫子起来行走，他一句话可以从遥远的地方让人从死里复活，啊，一句话可以让啊魔鬼从人身上出来，一句话可以让狂风停下啊大浪止息，等等，这一切都表明什么？都表明主耶稣是神啊，他是神的儿子，啊，他知道人心里的意念啊，他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啊，他的话语带着巨大的能力和权柄，啊，这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耶稣饿了啊，感到饿了，他是神的儿子，他不仅是神，他自己也是什么？也是一个人，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人，跟我们一样啊，每天我们需要吃喝拉撒，啊，其实这是不是第一次啊？圣经记载耶稣饿了，第一次在哪里啊？第一次是耶稣在正式出来传道之前，在旷野的时候被魔鬼试探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禁食四十天之后感到饿了啊，所以除了耶稣，就是圣经记载耶稣会感到饿以外，他还啊好多地方记载了耶稣是啊有丰富的情感，比如说在啊约翰福音十一章那个地方啊，马大啊玛利亚他兄弟拉撒路死了以后，为了彰显神的荣耀，耶稣是故意的推迟了几天来到啊，所以。这样每个人都知道拉撒路的确死了啊，并且身体开始变坏，到了啊那个伯大尼那个村以后，马大玛利亚两个人啊非常伤心难过，好了，告诉耶稣，假如你能提前来几天啊，我们的兄弟就不会死了。那在啊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那个地方说，耶稣哭了啊，耶稣哭了，主耶稣看到马大玛利亚和身边的一些犹太人心里面伤心难过，他体贴他们的痛楚啊，也跟着伤心跟着难过啊，他在他们面前哭了。所以耶稣啊感到饥饿，他有丰富的情感，他是百分之百的神，是也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人，他知道我们的痛苦，知道人的忧伤啊，可以体贴体恤人的软弱，这一点说是啊，耶稣是百分之百的人，是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这一点对我们的信仰啊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在基督教里面有一个异端叫什么，叫诺斯底主义，这些人啊他们不相信啊，他们是信是人的身体是邪恶的，所以他们不相信神的儿子是道成了肉身啊来到世上啊，他们否认耶稣有一般人的特质，所以他们也否认耶稣是以肉身的身体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们只看觉得耶稣基督是一个看起来像人，但是他们啊他是没有啊真正的人的特质。那么这一点的话，使徒约翰也曾经啊纠正过他们的想法啊，比如说在约翰一书第四章一二节啊，那里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啊 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反灵认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从此你们啊可以认出神的灵来。说使徒约翰在这里也警告我们，有些假先知告诉别人耶稣基督是没有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所以但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主耶稣的确是道成了肉身啊，神的儿子是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啊，经历过人所经历的各种试探磨练啊，经历了一切的痛苦，这样他才可以啊体会到我们的喜怒哀乐，体会到我们的软弱啊。所以还有啊这一点，我想对我们也信靠他人啊，对我们也跟随他人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和鼓励，也是啊我们信仰的根基啊。所以我们也是我们在地上有啊盼望的缘由。说回到马可福音这里啊，12章这里啊，11章12节这里啊，耶稣感到饿了啊，这一点非常啊重要。说13节，远远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到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是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所以主耶稣老远看见有棵无花果树啊，看到下面有叶子，就跟门徒走过去，要看看树上有没有果子啊。我知道教会弟兄姊妹家里面有一些人种了无花果哈，假如你没种过，你也会见过无花果树。无花果树先长果子还先长叶子啊？有没有人知道？先长果子，对不对啊？先有果子再有叶子啊。这里差一点，是有没有人在座有没有人学植物学的，植物分类的？没有啊。严格的讲，我们吃那个无花果不是果子哈，我们吃的花朵，我们吃的花朵外面那一层皮是叫花托啊，果肉是花蕾，那里面有些小小的种子，不过这一点不重要，我们都叫它叫无花果啊。那我们的既然无花果树是果子先长出来啊，那么一棵正常的健康的无花果树啊，假如上面有叶子的话啊，叶子刚长出来的时候上面应该有什么？应该有果子，对不对？好，我们看眼前这棵树什么样子。13节后半句，到了树下竟找不到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啊。这里说耶稣走到树下要去找无花果，但是呢没有找到一个，树上全是叶子。这里给了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这句话要让很多人感到困惑啊，让人觉得有点不公平，特别看到下面这棵树的遭遇啊，觉得这棵树不公，对这棵树不公平。这表面看来就是你会觉得哦，既然不是收花果的时候，树上没有果子应该是正常的，对不对？但是刚才我们讲过，当时是啊，从季节上来看，再过几天就到了啊逾越节，所以在那个时候大概在4月初的时候，我们知道逾越节每年都有变动哈，从3月底到4月下旬。所以在4月初的时候，在以色列地区那个地区，一棵正常的无花果树已经什么？已经长了果子，也长了叶子了。所以在那个季节，眼前这棵无花果树，光有叶子没有果子是不正常的哈。这里说是不是收无花果子的时候？假如是收果子的时候，找不到果子是有可能的。什么原因呢？很简单，有可能能收完了，对不对？特别是你去读那个马太福音的时候，这棵树是长在路边的，假如是收花果的时候，这棵树果子很可能就已经没有可能是正常的。所以当时我们刚才讲大约在4月初的时候啊，无花果还没有成熟，还没有到收获的季节，说按道理除了叶子以外应该上面有很多的什么果子，但是这棵长在路边的无花果树上面没有一个果子啊，所以是很不正常的事情。这里有个简单的问题，你说主耶稣会不会知道那棵树上有没有果子？当然知道，我绝对相信他知道，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过，他是神的儿子，他自己就是神，他知道人的心，他知道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将要发生的事情，他掌控一切，他知道周围的一切，他一定很了解那棵无花果树的事情。既然他知道树上没有果子，他干嘛还要过去找果子？什么道理？ 从下面的经文我们知道，他做这个事儿不是做给自己的，不会做给自己看，是做给他的身边的人，做给他的门徒看的。继而主耶稣要过去啊，要找无花果，就说明他期望在那个时候啊，他期望在那个时候那个树上是理当结果子的，所以他进而一个都没找到。没找到以后他做了什么事儿？第十四节，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耶稣对树说以后再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什么意思呢？是他长了果子不会再有人吃，还是以后再不会长了呢？在马太福音那儿，我们刚才看了一节经文，他那儿讲得很清楚，在马太福音啊21:19那儿说，主耶稣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说以后他不会再结果子了。当然我们在读下面的经文，我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对不对？这棵树已经死了，当然就不会再结果子了，也就不会再有人吃到他的果子了。这里说他的门徒听见了啊，耶稣对无花果树讲话的时候，门徒们听得清清楚楚。下面我们刚才讲到，其实主耶稣讲这个话就是针对门徒啊，就是要刻意的要让门徒们听清楚他对树说了什么话。从啊后面一段经文我们会很清楚啊，我们会下个礼拜讲那一段。那你说门徒啊，就是说对耶稣讲的话有什么反应呢？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哈，没有记载，根本没有记载，就是啊门徒们对当时对耶稣讲话有什么反应，说明他根本就不明白耶稣当时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啊，因为实际上是那棵树是马上就死掉了，是他们到了第二天早上才发现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啊。在那个马可福音11:20-21那个地方，和早晨他们从那儿经过啊，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树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说咒诅的那棵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所以到了第二天早上啊，门徒们才注意到。所以一棵无花果树它存在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结果子，是为人提供食物。一棵不长果子的无花果树自然就失去了它的功用啊。所以啊，在圣经里面常常是用无花果树来比喻啊以色列国以色列人。那么在这个地方主耶稣也是用它来比喻啊，来比喻以色列人。整个以色列啊，当时是处在一个啊悖逆的境况里面，他们表面看起来是非常的什么正常。到这里也可以具体比喻什么？比喻圣殿，比喻那些掌管啊，在那个啊犹太宗教的一些领袖啊，包括那些在服侍神的人，那些人表面看起来是什么都很敬虔，但是他们心里面充满了什么？充满了诡诈，让圣殿。我们从下面我们知道变成了一个很不圣洁的一个地方。所以一棵不长果子的无花果树失去它的功用，那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啊？对我们已经信主人，那么我们自己的这个属灵的生命啊，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是不是会像圣经里面啊这一棵无花果树光看到叶子而没有果子呢？好多时候我们就是表面可能看起来很属灵啊，比如说我们常常参加聚会，我们也可能啊参加服事，我们也可能啊去关心帮助啊一些人，但是我们所做的是不是从心里面啊？我们是不是有结出一些属灵的果子来？那属灵的果子有很多，在圣经里面提到啊，在加拉太书5:21-22那个地方讲到啊，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所以这里提到了9种的啊属灵的果子，每个都有非常的丰富的内涵。所以在这里我们没有时间仔细的讲解，我们只是简单的啊解释一下。仁爱不是指的什么我们情感的方面的，不是讲到我们身体方面的，不是指的我们血缘关系的这种爱，而是讲的什么这种尊敬、委身、愿意牺牲的这种服侍。就如啊，约翰福音15:13那里说的， 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啊！这是一种牺牲的，牺牲的摆上。喜乐，喜乐不是啊建立在哪里，不是建立在物质的这上面，而是建立在那永恒不变的神的应许和属灵的祝福啊，是信主人来从神那儿经历的一种长存的一种稳妥啊，是神赐的礼物，不受任何环境的影响。比如说一节经文在罗马书十四章啊14章47节那里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啊喜乐。那和平，和平也不是指着平时我们在世上平安无事，而是因为与耶稣基督有关系而心里面感到踏实，是来自神的这种内在的平静啊。与人爱跟喜乐一样，和平不受环境的影响，也不是我们自己的遭遇的影响。人呢是什么？是忍受来自人的一种啊伤害的一种能力，是啊接受痛苦的那种意愿、愿望啊、愿意。恩赐什么？是对别人啊，对别人的这种真诚，像主耶稣一样，是渴望对别人友善。那么良善是什么？良善是在道德的、在属灵上面的一种品格，表现在主动什么？去关心人的需要。信实就是指的忠诚啊，信靠。还有什么是温柔？在任何情况之下，表现一种谦卑啊，一种温和的一种态度啊，没有报复对方的心理，包括什么顺从神的心意啊，愿意什么？愿意受教，愿意接受啊别人的这种劝告啊，怀有一种啊体贴关心人的这种一种心啊。最后一个是节制，接受是控制啊自己的情绪跟那个啊愿望。说这是属灵的果子啊，果子都是什么？都是一个属灵的生命，一个属灵生命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啊一些特质和心态，是一个啊是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对神啊对人的一种啊态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常常去思考，我们啊是不是渴望这样一些属灵的果子啊，愿意我们能够啊接触这样的果子啊。15节，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捐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啊。所以耶稣一来到耶路撒冷就进入圣殿啊，上面告诉我们就是啊，他前面一天已经仔细查看了圣殿里面的一切情况。所以一进圣殿他做什么呢？圣殿这里告诉我们，赶出店里面做买卖的人啊，推倒捐换银钱那些人的桌子，打翻卖鸽子人的凳子啊。那么圣殿是什么地方？是个什么地方？当时一个敬拜啊敬拜神的地方，在啊但是里面变成什么样子了？现在是一个啊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知道在每年哈、啊、有很多的犹太人会回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哈、啊、过一些传统的节日。有一些人是从国外来的啊，从其他国家来的啊，每年有那种大节祝棚节，特别是犹太人的过了月节，在月节期间啊又会有很多很多人从外地要到耶路撒冷来过月节。他们来的时候他自然会到圣殿里面去奉献啊金钱，也会请祭司为他们献祭。所以那些从国外来的犹太人，他们需要将在其他国家居住所用的钱币啊兑换成当地啊耶路撒冷所用的钱币，这样的话他们在圣殿里面啊来奉献啊。所以是看起来什么？看这些人是为啊为他们听我方便为他们捐换钱币，但是这些人实际上是从下面经文我们知道，他们是会坑蒙拐骗啊，是会坑害别人从中牟利。那另外祭司是为什么？是为人献祭的。那这是从外地来的这些犹太人，他们需要什么？需要献祭的动物，牛羊鸽子啊。我们知道家里面富裕的人他们会有钱会啊献啊牛或羊，那没有钱贫穷的人他们会献两只鸽子。按照犹太人的律法，所献的祭物这种动物必须是什么？是健康，是无瑕疵的。那谁来决定这个献祭的动物是合格的呢？当然是祭司们啊，当然是那些宗教里的祭司们。这样一来，所以圣殿里面就出现了买卖献祭动物的事情。 啊，看起来表面看起来这些人也是什么，也是为别人，为别人提供方便，啊，特别是为那些从远地来的犹太人。但是呢，宗教领袖也是会跟这些做买卖、献祭动物的人会串通到一起来坑害、来耶路撒冷、来献祭啊、来敬拜神的人。假如献祭的人自己带来献祭的动物，那些有些动物很可能会被看成是不合格的，那么他们只能是从什么以高价从那些做买卖人那儿来买啊，才可以被看成合格的啊，才可以用来献祭。所以整个的系统是被什么被这些啊这些宗教领袖们和在这儿啊买卖献祭动物人啊控制。所以主耶稣看到眼前这一切，心里面是非常的什么，非常的伤心难过。非常难过。他进了圣殿以后，啊，做了一件事儿，这人没有想到哈，他将那些人做买卖人赶出圣殿，啊，把他们桌子打翻，凳子推倒。还有什么？第十六节，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啊，这里的器具是用来装啊买卖东西的那些那样的器具啊，篮子、盘子那些啊用来做买卖的。他们在店里面，这些人在走来走去做什么？做买卖，对不对？说除了捐换银钱的人，除了买卖献祭动物的人，还有一些人拿着各样的器具在店里面走来走去来叫卖。说整个的圣殿变成了一个农贸市场。十七节，耶稣啊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说他称为贼窝了。”主耶稣啊将那些做买卖人啊轰赶出去，打翻他们的东西的同时还教训他们，啊，我的殿本来是用来祷告的殿，你们竟然把它当成贼窝了。啊，什么是祷告的殿？什么是祷告殿？就是用来是什么向神祷告的地方，来敬拜神、来赞美神的地方。这有个两个字，一个叫万国。意思说神的殿是万国祷告的殿。啊，这个殿不仅是为犹太人预备的，是万国所有人，所有人的是所有人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有人都可以来到这个地方来敬拜神、来亲近神。那什么是贼窝？什么贼窝？做贼人待的地方叫贼窝，是不是？我们知道这做贼的人很显然他们倒是抢劫勒索、坑蒙拐骗，他们有一个贪婪的心。主耶稣称那些在圣殿里面买卖献祭动物的人、交换银钱的人、做各种小买卖的人，请这一批人是贼。啊，这一些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啊来为非作歹，可以说啊来谋取利益。所以这句话是从那个耶利米书啊第七章十一节那个地方来的。那我们知道耶利米先知是啊当时在南国犹大啊就是快要被巴比伦王灭亡的最后那几十年里面服侍南国犹大。当时北国以色列已经在一百多年以前已经被亚述国灭亡。那耶利米出来服侍的时候，南国犹大王是约西亚。那么约西亚是南国犹大里面最后一个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王。他之后有四个王都是什么都是背逆神的哈，那四个王有两个是他的儿子，有两个是约西亚的儿子，有两个是约西亚的孙子。所以这个思考题啊，回家大家自己去看看《列王记下》，最后那个那两章经文，那有四个王，为什么有两个是那个约西亚的儿子，有两个是他的孙子？那从约西亚之后，南国犹大就很快就陷入了罪的里面。好，说到耶利米书第七章，先知耶利米告诉我们当时啊南国犹大的那什么样的光景啊，在比如说在第七章九到十一节这个地方说：“你们偷盗、杀害、奸淫、弃假誓、向巴利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儿吗？这称为我名下的殿是在你们眼中岂可堪为贼窝吗？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 所以先知耶利米在这告诉我们，当时犹太人，当时那些犹太人做贼做的事儿，偷盗抢劫杀害奸淫无恶不作，并且什么，一方面在敬拜那些包括巴利在内的啊当地的假神，另一方面又来到神的殿来献祭来敬拜。耶和华说，你们做贼的人竟然要在我的殿里面这样假心假意，你们竟然将我的殿变成了你们贼啊做坏事的地方。所以第马可福音第十章这里，主耶稣在离开世上最后的几天，在啊他离开之前来洁净神的殿啊，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啊，这不是第一次主耶稣来洁净神的殿。还记不记得第一次在哪里？第一次在啊约翰福音第二章那儿有记载，是耶稣出来传道后不久啊，第一次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在约翰福音第二章13到16节这样记载哈。他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便有捐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着绳子啊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到处捐换银钱，自然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啊买卖的地方。所以从圣经的记载来看，主耶稣两次净啊洁净圣殿啊所做的事情都差不多，都是把他们啊桌子凳子打翻，把他们赶出去，把牛羊都赶走啊。所以那些人在圣殿里面以帮助人的名义啊来坑蒙拐骗，来做更多的买卖，来为了自己的利益啊，将神的殿变成了一个贼窝啊，贼住的地方。说显然主耶稣第一次洁净了圣殿以后啊，那些啊宗教领袖啊并没有什么，并没有来停止他们所做的一切啊，他们还结合啊勾结那些啊以啊帮助别人名义来这儿做啊买卖的一些人啊，来玷污啊污秽了神的殿。所以这些包括啊祭司长文士在内的这些人啊，在圣殿里面所做的一切表面看起来什么都非常的不错，对不对？他们为了帮助别人啊来什么预备那些在他们看来没有瑕疵的动物来作为献祭啊，看起来把最好的献给神啊，有人为那些来到圣殿的人提供方便，为他们捐换银钱，也有人来买各种各样的东西为人提供方便啊，说整个的圣殿看起来热闹的闹闹很兴旺，其实什么，其实他们做的一切都是虚的，他们敬拜的不是神，他们心里面根本就没有神啊，他们心里面充满了什么，充满了诡诈，是作贼的心，就像前面那棵无花果树外面长满了漂亮的茂盛的叶子，里面啊上面一个果子都没有。我们看看耶稣清理圣殿的时候，那么殿里人有什么反应？18节，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啊，这里提到两种人，祭司长和文士，说的是多数哈，说有一些祭司长和文士。那犹太人的宗教系统是由公会来控制。他们有啊，工会有72个人，71个人啊，加上一个大祭司啊，一共72个人，说大祭司来啊来掌控这个啊，他最高的权威掌控这个啊工会。那就有点像什么，像那个最高法院，他们有权处理任何与宗教有关系的啊事情。那祭司长跟文士又是工会里面两种最重的人物，什么道理？是吧？刚才我们也提到过，祭司是为什么？他的责任是献祭，是将什么，负责将人带到神的面前来赎罪的。而文士他的工作是干什么？除了抄写圣经以外，他们是负责来解释圣经啊，也负责去教导别人去明白啊神的话语。也就是说，这两种人都是什么？都是要将人带到神的面前，只是他们用的方式是不一样，是不是？所以这里说祭司和文士啊，祭司长和文士们听见这话。这话就是上面耶稣讲的， 神的殿本来是用来祷告的，你们变成贼窝了。他们听了以后的反应是要除灭啊，他们要除灭耶稣。当然我们知道这不是第一次啊，不是第一次他们有这种想法。耶稣在三年多的传道时间里面，这些人多次来到耶稣面前挑战，多次要想杀害他。你说啊，祭司长跟文士们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呢？我刚才讲，祭司是代表什么？代表百姓在神面前献祭的，他们掌管圣殿里面一切的献祭的这种条例规则。现在竟然有人什么敢向他们挑战，挑战他们长期所掌握的献祭的系统，啊，要打破他们多年所遵守的条例跟习惯。那耶稣所做所说的对文士的教导，也是造成了威胁，也否定了文士的教导。按道理，文士们应该是好好的什么向民众解释圣经啊，并有对他们做正确的教导。他们也当理当也协助帮助祭司们能够啊明白律法，严格的按照神的心意来敬，有个敬畏的心在神面前服侍。所以显然这两种人，他们的地位跟身份受到严重的威胁啊，所以他没办法接受耶稣的挑战，因为耶稣否认了他们的献祭的系统，否认了他们的教导啊，所以他们对耶稣痛恨之至哈，所以他们想办法要消灭他，但是又怕，他们怕什么？因为他说，因为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他们不敢对耶稣下手啊。这里吸取不是好奇有趣，而是什么？感受到主耶稣的话语带着权柄，带着能力啊，令人鼓舞。马可福音啊，有一个地方描述哈，马可福音啊19:47-48那里这样说的：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并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但寻不出法子来，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就是说百姓都侧耳听耶稣的教导。什么叫侧耳？全神贯注，被耶稣的教导完全的吸引住啊，完全的啊认同他的。这跟啊旧约圣经的专家文士们的教导是不一样的啊。在圣经有一个地方记载，马可福音第一章21-22那里说，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啊。所以耶稣那个时候是刚出来传神的道，他的教训带有权柄，让众人的心焕然一新啊。相比之下，文士的教导就没有权柄，乏味啊，没有吸引力。所以到了马可福音第11章这里，主耶稣已经在这场啊宣讲神的道有3年多的时间，所以来听他讲的人啊，来听耶稣教的人显然是越来越多啊，而到文士那儿去的人会显然会越来越少。这样一来，像祭司们一样，文士们对啊耶稣会越来越啊记恨。所以说，他们这两种人感受到了威胁啊，他们要除掉他们眼中钉啊主耶稣。这样的话，他们才可以恢复他们的权威啊，他们的系统。但是呢，他们惧怕众人，因为众人当中有很多人是相信耶稣是从神来的啊。假如啊，因为众人这样看，假如祭司长和文士要公开跟他们过不去，他们就会觉得这是你们与谁为敌，说他这人啊就可以用石头打死他们。当然我们知道，就是众人不在耶稣面前啊，祭司长和文士们也没办法除灭耶稣，因为耶稣的生命不在他们的掌控当中。到最后的时候，是耶稣自己把自己交出来，否则那些人根本连抓他的机会都没有。好，最后一节19，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说每天晚上，这里讲了就是第二天晚上啊，到了晚上的时候，耶稣和门徒们又出城，这是啊，就是第二天啊，第二天的晚上，他们又回到了啊，伯大尼啊那个村儿，玛利亚、马大跟拉撒路住的那个地方，啊，所以盼望啊，神这段话语能够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提醒啊。圣经告诉我，无花果啊，那棵无花果树表面很漂亮，表面很健康啊，但是没有任何的果子，它就失去了啊它的功用，完全失去了它的 在存在的作用。所以从表面来看，刚才讲祭司长、文士们，他们表面也是很漂亮，做的好像很好，在圣殿里面为别人啊献祭，啊，好像在神面前将啊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但是他们的心，啊，他们的心是完全什么？完全被污秽，他们完全被世俗的观念所占据啊，这个传这种世俗的观念已经进到了这种献祭的系统里面。那文士本来是教导别人，那么他们也是没有尽心尽意，没有将啊神的话语来有个敬畏的心来解释啊，自己不敬虔，把别人也带歪了啊。这里圣经里面有几处这样讲文士他们的教导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比如说在马太福音23:15，这个地方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就入了啊，进入了教，却是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所以这里讲到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表面上是什么，在将人带到神的面前啊，但是他们没有敬畏的心啊，对神的教导根本就不认真不谨慎，结果将人带偏了反而带到迷途上去。还有在啊马太福音23:27，这里有一句，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所以这里主耶稣对他们毫不客气啊，说他们表面打扮得很漂亮，掩盖得很好，但是心里面充满了污秽。所以刚才我们上面讲到的是祭司长文士们就是那像那棵无花果树一样啊，外面看起来那么健康那么茂盛啊，但是他们所做的没有半点功效啊，没有结出任何的属灵的果子。我想神的话也是对我们每个人啊，对我们今天的每个人说的，我们信主人我们都是一棵什么，一棵属灵的树啊，我们当然常常的来检查我们这棵属灵生命是不是，我们也是常常的是啊，外面看起来很漂亮，我们是不是也是在伪装，是不是在注重我们外表的打扮啊？假如是外表看起来茂盛啊，没有果子，不仅仅是影响跟神的关系啊，对自己对人都没有没有什么帮助哈。所以常常我们需要审查，我们是不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啊会被那些世俗的观念影响，会不会像祭司长文士一样，我们的心啊，充满了邪的念头啊！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啊！那个神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当顺从圣灵的引导，那样的话，我们心才可能变得洁净啊，才会我们的生活才可能变得洁净。比如保罗在那个加拉太书第五章那个地方讲过啊，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16-17，他说：“我说你们当顺从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啊。假如这里讲得很清楚，假如我们顺从圣灵去行，我们就不会啊放纵肉体的情欲，心里面就不会污秽。反过来，假如我们不顺从圣灵的去引导去行，就会体贴放纵我们肉体的情欲。那么肉体的情欲有什么表现？底下那几节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在那个加拉太书5:19，情欲的事儿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愤怒、结党、纷争、异端、妒忌、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果。这一系列的污秽行为和心态，都是肉体的情欲，都是来自世界。假如我们不去面对，我们这属灵的生命这成长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会让我们的生命就会有叶子啊，结不出果子。那么后面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21后面句说的，行这样事人就必不能承受神的果。不能承受神的果，不是说我们进不了神的果，而是说我们不配在神的果里面，我们亏待神都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应当感到羞愧。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哈，说那个愿意那个顺从圣灵的引导，让我们能够在心被洁净， 洁净我们的啊生活，洁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这样我们啊属灵生命才能够彰显出来啊，才能够啊结出属灵的果子来。那经文告诉我们，祭司长跟文士他们啊被耶稣教导以后啊，指出他的问题以后，他们心态还是不正，没有半点悔悟的心，不但不醒悟，反而反过来要更加要啊更加敌对啊更加邪恶，想要想办法啊消灭耶稣，盼我们啊我们今天人能够，我们能够有一个愿意啊愿意受教的心啊，能够有一个端正的心态去领受神的话语，去领受他的教导。我想有很多时候就是有神会放一些人在我们身边，神会放一些弟兄姊妹，放一些属灵的长辈在我们身边，会对我们一些属灵的提醒啊，提出指出我们一些问题的时候，越盼望我们能够有一个谦卑的心去面对，去接受，靠神的怜悯啊，神的帮助能够去调整，而不是以一种急促的心态去反驳啊，去防御啊，求神帮助我们，让每个人能够啊，这是常常的被提醒，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不像那棵无花果树白在地土，愿我们的属灵生命啊，不仅仅是有叶子，反而有很多很多的属灵的果子，让我们的生命啊，能是一个真实的生命，啊，是一个结果子的生命。我们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愿意渴望这样的生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就是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就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自己对我们啊的亲自的提醒。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来到神的殿，看到殿里的光景，心里面忧伤，他心里面是难过。神的殿本来是祷告的殿，本来是敬拜神的地方，但是那些啊在里面的人都是为了自己的益处啊，表面上装扮得非常的漂亮，但是他们心里面都充满了污秽，完全是把神放在一边啊，完全都是在啊为了自己的利益。天父，真是帮助我们，盼望这样的你的话语对我们今天能够每个人都是一个提醒，能够让我们常常的，我们既然已经相信你，我们既然已经跟随你，就是让我们每天在世上的时候，我们愿意能够常让那个圣灵来鉴察我们的心，看看我们的生活的每个角落，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在装扮我们的表面，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是也在啊做一些表面的事情，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在你面前来寻求你，寻求你来鉴察我们的心，让我们从心里面来渴望你，渴望被你改变，让你的话语来充满我们的心啊，让圣灵来引导我们每一步啊，真是帮助我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软弱，我们好多时候我们会受世俗的观念的影响，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掉在世俗的观念里面，我们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你的怜悯，靠我们自己我们也是没有任何的办法，我们等到愿意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怜悯我们，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能够面对每一天，让我们来胜过这一些啊，这是诱惑，胜过这些啊影响。天父，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